感谢主，今天继续有钟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工人之路的培灵会，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天父上帝主啊，真是因着主你赐给我们你的形象，你就爱我们，尽管人类犯罪，主啊，你仍然爱我们，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领受了丰富的恩典，但是多少时候主我们不明白你的爱，主我们真的是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往往会有许多的软弱。主，求主你特别的来透过你的仆人钟牧师再次将你的话语传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更新改变，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恩你的爱，我们的心就被感动。谢谢我们的恩主，求主你不仅是恩高你的仆人钟牧师，更是赐下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让我们在其中真是能够认真的聆听，能够谨守遵行，就在所行的事上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蒙你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把时间交给钟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我们在思想工人的评价今天我们把先三节的经文先念一遍今天早上的这个不是释经讲道，比较像人物的一种分析很短，我们把这几节念一遍，请你要干的事上与我有益。刮胡里面写什么？服侍我所以还不只是事工，个人跟马可亲密的关系，马可在服侍我的事上与我有益。保罗写这封信，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的遗书，最后一封讲完这个没多久就砍头了，所以最后的时候他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先讲交代提摩太勿要得失不得失，传福音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他讲他自己，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当跑的路我跑进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讲提摩太讲完，讲他自己，然后这一段开始，你发现总共在提摩太后书出现17个人的名字，后面呢大部分是什么？只是他们去哪里服侍，就像这边也有提到去哪里服侍服哪里。所以保罗的给人家很钦佩的地方，面对死亡他不是悲哀唉声叹气埋怨神，不是，他还在把好像一个军队的元帅分配工作一样。那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他提名了，提了几个人的名字。那像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一段提出来，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几个人的名字，好像最后保罗要提到他的时候赋予 一些说明，比如说刚才讲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遗嘱里面最后的一句话里面既然提到迪马这个评价就很糟糕了。然后提到了路加，大家都跑掉了只有他还在我这里，路加表现得很棒。然后又提到了马可，为什么要求提摩太来的时候一定要把马可带来。所以当我们读最后保罗遗嘱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好像他给这些人某一种程度的评价，好像好坏等等其他的工作的分配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好的工人，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评价是什么？主会对我说，你这个良善忠心的好仆人进到我里面，还是我们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没有神的赏赐福气。所以我们今天看评价。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有人一年两年，有人可能10年20年，弟兄姐妹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也有这种经验有一个弟兄或姐妹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要被调走了， 我要离开 Sacramento。 很多弟兄姐妹说，不要吧，你别走吧，能不能再找机会看看别的工作，留在这里吧，有没有这样的时候？你也很惋惜，希望他不要离开。啊，这个评价是正面的，表示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的服事，你的为人得到弟兄姐妹的肯定，感谢神。还有一种是，弟兄姐妹，告诉你们啊，我现在要搬到二班。弟兄姐妹说哈利路亚，什么时候走？恨不得赶快放鞭炮啊！小心啊，假如这样讲，就表示什么？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很可能，哎呀，大家都觉得没有那么受欢迎，所以你要离开，大家觉得还是蛮高兴的，那个评价糟糕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每个人都要，因为我们圣经里面讲，我们所行的，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台前，或善或恶，按着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对不对？都有评价的，都有评价的。所以我们看了啊，大家一想到他这个名字一提出来，大家的评价是什么？啊，哎，你不会觉得说哇，哦，好棒哦，这个人，对不对？杀了600万的犹太人，这个人有很大的野心啊，等等等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败坏、恶劣的一个人物啊。那你看到这个人呢？你马上怎么评价怎么样？你说啊，跟希特勒差不多，啊，不会吧？解放黑奴，16岁的时候在市场上看到同样都是人，为什么变成一个物品拍卖？所以他16岁的时候，他下定了一个决心：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我有能力，我要解放黑奴。所以你发现，在美国每一次啊，历任的总统哈，好感度，你觉得你最钦佩的总统是谁？他经常前三名上榜，所以大家评价很棒，很棒。这个人呢，台湾来的不认识了啊，国内来的举手看看，国内来的，哎呀，大部分嘛，哎，为什么台湾都住这边？两岸的确还是有隔离 啊，台湾海峡啊，啊，国内来的，你提到雷锋呢，你的感觉是什么？啊，评价好不好？啊，不好的话，为什么国政府说效法雷锋，对不对？学习雷锋，听说是湖南长沙人嘛，22岁因公殉职，他把这一生给军队，给政府，但有人说这是虚构的，政府虚构的人物，要人家去效法他。来，无论如何来讲，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换你的名字，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这就是评价。所以我们讲，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提三个人。刚才读的虽然有提多往达马太去，我们不提他。OK， 还有一个格勒士，圣经只出现一次，我们也很难评论他。但是有三个人，我们可以一起思想。第一个，日趋败落的迪马。迪马原来的意思是迪米丢，啊，他不是犹太人，铁沙罗尼家人，外邦人。但是圣经出现他的时候，他的名字啊，意思是文明的，很有名的意思啊，是不错的名字了。但圣经提到他的时候呢，只有三次。但是这三次如果按照时间记录的话，比如说圣经每一次记录的先后次序很重要啊，常常先提的很可能是长子，很可能是比较有名分的，等等等等。所以三次提迪马的时候，在时间上他是一个本来还不错，越来越糟。那第一次保罗被关的时候写的监狱书信，腓利门24节上，注意看这个修饰词，与我同工与我一起侍奉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所以换句话说呢，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写信问候的时候，他跟告诉所有的众教会，迪马是我的同工，不错的，跟保罗一起同工的。那第二次出现呢，也是在哥罗西书， 前后没有多久的都在监狱书信，但是这一次没有修饰，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安，哎 ，OK， 没好没坏嘛。第一个行很好，对不对？与我同工的迪马。第三次提就是今天我们念的，修饰是什么？迪马，他的代号变成什么？贪爱现今世界了。这个时间相隔四年，保罗第一次被关的时候写信给众教会，迪马跟我同工。四年后再跟教会写信的时候，提到了迪马是贪爱现今的世界。我今天讲说评价，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这三种人物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以后其中的一种，很可能也很多人像迪马一样，一开始爱主侍奉主，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多，发现他爱世界离开主的一个现象是可能的。所以这个离弃呢，并不是说他抛弃信仰，而是贪爱现今的世界，他要建立一个更好更喜欢自己的属世生活，我们觉得非常可惜。所以造成他败落的原因呢，是将目光从上帝从服事转向了世界，贪爱现今的世界。世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 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我们住在世界嘛，人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嘛，所以这没有什么好坏的啊，这是一般的讲。但是呢，每一次圣经提到的世界就是坏的了，就变成是什么，是属于那种世俗，那种满足欲望，那种敌对神离开神的境况。所以圣经说不要贪爱世界，一个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里面。所以保罗形容这个迪马的时候，他说贪爱这个字啊，事实上就是前面的 agapesos 那个爱慕神的降临，爱慕神再来，爱慕神公义 的冠冕，同一个字。这个字是属于理性上的分析，就是我爱一个东西，我先观察，我先评估，最后我做决定。所以呢，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不是一时的冲动，他在评估的，他在想我继续跟保罗我得到什么，保罗现在面临砍头他就没了，我还在跟他效忠，还在跟他在一起，万一被连累怎么办？所以他想想想，他做一决定了，他宁可贪爱现今的世界，他去选择了短暂世界的享乐，而失去永恒里面上帝那个最大的祝福。这是最坏的，最麻烦，最可怕的。所以呢，我们说他喜欢爱荣华富贵胜过为基督所付出的辛苦，这是错误的价值观。所以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就腐蚀了过去他的热情。所以前面就很讽刺，保罗刚刚讲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对迪马呢，美好的仗我打败了，对不对？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迪马呢，当跑的路我没跑，跑差了，守信的道我守住了，守信的道我丢弃了。所以这是个很讽刺的对比，保罗肯为这样的信仰做完全的牺牲，但是一个贪爱世界的迪马却不惜一切，不惜名声，完全的离开神，离开保罗，爱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迪马是今天很多教会信徒的写照。我在国内很多年培训，这个传道被关，这个传道被打，进监狱好几次，但是你发现出来仍是一条好汉，仍然站在服事的岗位。苦难对中国对教会永远不是威胁，但是呢，当整个开始经济起飞，物质世界进入教会进入世界以后，很多传道人为了500块人民币他妥协，为了1000块人民币他就失去了 信仰的原则。所以魔鬼一个要么就是强化我们，逼迫我们，当时我们达不到目标的时候，他就用物质世界引诱我们。所以迪马呢，他分析的结果，对，跟随保罗命在旦夕啊，没有什么前途，我回到帖撒罗尼迦，我可以开创另一个人生，所以爱世界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讲这个迪马前面是很棒的，这个 Agapesas 这个希腊文哈啊，就是刚才讲是一个经过计划理性判断以后的结果，跟这个爱慕是同一个字。第二个不是一哈二，刚才贪爱现金嘛，啊，也有学者穆勒监督哈，他就讲，他说呢，事实上，迪马所以最后想离开保罗，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氛围非常危险，所以呢，他就被打成一个懦夫。第一次保罗被抓的时候，被关的时候，坦白讲，众教会都知道保罗的罪不该于死，因为他还可以接待客人，还可以有相对的自由，只是软禁的类似这样。所以呢，当迪马听到保罗被关的时候，他从帖撒罗尼迦不辞千里去探望保罗，跟保罗同工，教会给他掌声啊，你很爱神，你爱神的仆人，哇，不辞千里，你还在监狱啊，跟他一起坐监，一起陪伴。所以呢，他尝到了这个弟兄姐妹赞美的甜头。所以第二次保罗被关的时候，哎，他又跃跃欲试，又要去看保罗了。但这一次的探望跟第一次的探望截然不同。第一次保罗是相对自由的，罪不该死的，指日可待可以释放的。但是第二次保罗关在哪里，可能要去找保罗关在哪里，严严的监督，那是死刑犯的一个情况。所以迪马开始盘算了，第一次跟随保罗马上释放出来，很可能保罗一讲到说啊，我的同工迪马好得不得了啊，又沾光。这一次呢，保罗如果这一次已经是准备被判死刑，我跟他代价是什么？所以他在爱世界又缺乏勇气的当中呢，你就发现他就选择了离开，很可惜啊，变成一个懦夫，变成一个懦夫。撒旦攻击教会，打击神的工人，基本上就是两个，要么失去勇气离开主，要么物质世界诱惑主，诱惑离开主。所以第一个的迪马会不会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工人的写照？我们要奔跑哈，是要有一种决心、毅力、勇气。所以说，时间常常是抢走理想的杀手。时间是抢走理想，我们有理想，可能短的时间看不出来，时间长以后就知道我们能不能达到那个目标。理想，时间是可以证明，时间会叫人中途辩解，时间会叫人失去耐心。但求主帮助，让我们跟随主，当我们坚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所预备的福分。因为圣经明明这么说啊，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恩典有份，赏赐有份，前提是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右边的图案跑出来太快了啊，这是父母常常带孩子的第一句话嘛，啊，跟坊间朋友聊天嘛，孩子不要输在哪里，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华人的孩子啊，从小钢琴也学，什么也学，什么也学，足球什么都学哈，都不要输，都要补习。但很多时候跑到一半，很多华人家里10个7个有可能有钢琴，那7个有钢琴，大概有6个钢琴后来变装饰，没有人弹了，是不是这样经验？女孩子弹吗？现在 你开始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谈我也谈，我们啥都要学。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有一次我到上海，从机场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好大的看板，哎，第一句话就把我眼珠吸引了。孩子，我们不要输在终点线上。他写的是终点线上，哪一个重要？啊，都重要。也对，起跑线也不要输。如果更重要的话呢，应该是终点。如果你跑不到终点，你前面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所以应该是要有，不要输在终点上。信仰也一样，很多时候哇，一信主的时候大发热心呢，什么聚会都参加啊，那个弟兄连姐妹会都去了啊，生怕没有学到啊。但是时间呢是杀手，久而久之呢，你发现就渐渐的离开主。当然现今对在美国的我们没有这个压力了，但是你知道在中东，在许许多多的国家，那个信仰常常带来是性命的交换更迭。你只要承认，你只要坚持信仰，很可能就没命了。所以两个，我们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是敌马？一个是越来越爱世界。哎，今天怎么没看到你来做礼拜啊？刚好有呀，有一个合同啊，我的生意的伙伴刚刚来，我如果没有跟他签约，我就损失了多少钱？你发现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把物质世界放在第一。很多的父母一样，孩子下礼拜考试，这礼拜就不要去教会了。在家温习功课，孩子从小的价值观就认为成绩大于上帝，比赛成绩胜于上帝，生意的金钱大于上帝。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工人面对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属于那种能够得救却不能得胜，进天堂进神的国如同经过火一样，只是痛苦的，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还要约束我，为什么没来做礼拜？是得救了，但是没赏赐，没有恩典在神里面的福气，可惜。那另外就是勇气，所以我们要为很多的地方的居民祷告，他们在非常危难的当中啊，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你们听过这个人吗？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温州来的？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温州被称作中国耶路撒冷，温州人被称作中国犹太人，走到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建教会，所以呢，中国到处都是温州人的教会，欧洲、义乌的基本上都是温州人，啊，温州话最难懂，我去了不知道十几次，我一句也听不懂。他说抗战的时候打。政府用的方言就是温州话啊，那这不是我讲的重点啊。温州所有今天的成绩，不能忘记这个宣教士，第一个进入温州宣教的曹雅芝，英国人，19岁的时候因受伤，所以呢右腿截肢，所以他就变成一只腿的人，因为他的教育程度也不高。然后后来发现内地会戴德森。需要在呼召谁愿意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去报名了。结果内地会的人很为难了，第一，你程度不够，啊，教育的水平不够；啊，第二个，你残障。他说：“你为什么还要去呢？”他说：“两只腿好好的不去，只是那我只好一只腿的去了。那如果碰到暴乱怎么办？革命你要跑啊！”他既然我去了，我从来就没想到要跑，录取了。就你看这个决心呢、啊，就是说他真正的想服侍宣教，我就坚持到底。他都把前面都算计在里头。我就像很多韩国宣教士，他在拆船里的那一天讲什么，不但说主啊为他祷告，给他恩赐等等等等，后面一句祷告很感动的，在韩国宣教士里面，主啊当他去的时候就没有心准备回来，也让他埋在那里。 这是侍奉的决心。但今天我们不需要讲得那么慷慨激昂哈，我们就在我们侍奉的岗位上，我们能不能一个站稳的人，而不要像一个敌马，有物质有逼迫来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我们的神。苦难诱惑常常交织于对基督徒信心的试炼。迪马不管他是贪爱现今世界，或是他缺乏勇气，他已经是个危险。第二个，我们要讲到马可。我已经在教会待过，一定听过什么？马可，年轻，父亲早逝，母亲带大。那么犹太人是母系的，如果是妈妈犹太人生下的孩子，就算犹太人，啊，他是有这个观念。所以这个从小被母亲养大的马可呢，可能缺少了一个父亲的那种性格的那种，哎，但是他信主了。有一次巴拿巴表哥开始要宣教的把他带来操练他，所以马可报名了。所以第一次的全世界第一个福音宣道队有几个人啊？第一个福音队三个人嘛，队长巴拿巴，副队长扫罗，队员马可，第一次的宣教福音队。结果我没想到他从居比图发，哎呦，宣教不是那么好玩，要面对的属灵战争，有被鬼附的，有面对的逼迫。所以他一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跑了，马可不告而别。他很多解经家在追踪什么原因呢？马可跑了，胆小，我可能是听说第二个原因说想妈妈啊，恋母情节啊，啊，第三个不满保罗，因为明明是我表哥当队长的，怎么开始你常常有发号施令的感觉啊？不管哪一个，我们不去猜，但是跑掉是事实。所以呢，保罗很生气。保罗这个人呢，做事就要有原则的人。所以呢，这个福音队弟兄姐妹的祝福之下，浩浩荡荡的出发，没想到走到一半走了三分之一，三个人走掉一个，不是三分之一吗？啊，所以呢，保罗觉得对不起上帝，对不起教会。然后经过四年以后，巴拿巴说：“我们再去看看以前我们建立的教会，继续宣教。”巴拿巴又有意要带马可，结果这个刚硬有原则的保罗一口拒绝，不行，前科，下一次再去万一再犯呢，我们就更难跟教会接待，所以呢就拒绝他。所以这个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走另外一个宣教，保罗就拒绝他带着希拉另外一个宣教。因为路加记载是保罗行传，所以呢就把马可忽略了，没有记载了。但是马可被保罗拒绝以后，他并没有因为说保罗拒绝我也放弃了拉倒，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啊，好像我有心服侍你不理拉倒啊。他反而虚心的接受了巴拿巴的邀请、教导、带领。四年前我中途跑掉，很没面子，我对教会来看我也不好意思。四年以后我重整旗鼓，我已经装备好了，我要重新出发。结果保罗一口拒绝，就好像在伤口又撒盐，让这个幼小的青年再度受伤害。所以如果他真正的开始刚才讲不成熟的 这种观念，他可能就对保罗，很可能对教会，甚至很可能对这个信仰产生了很大的遗憾。感谢神的是什么？没想到主后61年，保罗在罗马监狱写信的时候，竟然写的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句话，把马可带来，他在服侍我的事上对我非常有用，表示他们怎么样和好了。所以我们回到马可，他没有因为一次的失败用余生埋葬自己自暴自弃，而是他懂得 错在我，先离开福音队的也是我。保罗一定有他的原因，他可能虚心的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从失败中再度站起来。我曾经被人拒绝，但是我知道上面的神没有拒绝我。这是侍奉态度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有没有人在教会侍奉说，好，叶牧师这次不肯我服侍，拉倒，像附近还有中华教华人教会吗？啊，就离开了哈。很多人不但离开教会，也离开上帝。信仰侍奉上软弱失败都有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因为我的恩赐没有被看重，因为我所的服侍没有被肯定，所以呢，我就从此以后冷心看待，叫我侍奉，不再参与。马可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他及时回转，重新被教会接纳，重新被神使用。感谢神哦，这是我们在教会常常碰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跟同工冲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被接纳，所以我们的侍奉就开始离开。马可给我们的榜样，他迷途知返，或者说他悔过自新，他不是先检讨别人，他检讨了自己，他从失败中再一次站立起来。这是马可当时的一个光景，宣教途中不告而别，留下污点，还好有巴拿巴的包容，使他重新站立。所以教会需要有保罗，原则站得很好，也要有巴拿巴，也用爱心去接纳包容跟带领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让他重新站立。十年没有侍奉消息，没有马可的记载，因为只记载保罗的行踪嘛。但这十年并不是空白，在巴勒斯坦，在其他的地方仍然留下了马可宣教的痕迹，他也立下了许许多多被肯定的地方，所以保罗才会觉得哇，应该接纳这样的一个弟兄。同学们，现在你我是不是处在对教会不满，对某某人不满而停顿服事的观念跟处境里？那我们学马可，我们能够迷途知返，因为我们不是侍奉人，而是侍奉神。有一个老教授应邀去这个监狱讲演讲，不是讲道啊，要他鼓励这些监犯科的犯人。那下面都是重刑犯，剃光头了，满脸横肉，眼目凶光的一批人，所以是不得已要坐在下面，他不是他们喜欢听演讲。结果那个监狱的典刑长、典狱长就说：“啊，今天我们高兴请到某某教授啊，来给我们勉励，大家掌声欢迎。”啊，老教授站起来，结果他要走出来，结果没想到走在台上，啪摔倒了，就扑在讲台上。那一般来，我们这边假如今天周牧师上来跌倒，你们反应是什么？哇，再来一个！啊，不不会了。结果这些下面的竟然是鼓掌，哇笑啊，就嘲笑你要来演讲，走路都走不稳。就老教授很尴尬的爬起来啊，拍拍，然后就走到这个讲台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这个献丑了哈，是这个很丢脸了，刚才一不小心摔跤了啊，造成一个笑话。等他客套话讲完以后，他突然一下子搬出演那个一本正经的讲：“我们人的一生谁不会跌倒？或许我跟你们很大的不同，我一跌倒我就爬起来了，你们跌倒你们什么时候爬起来？哇，全部鸦雀无声，一下子戳到他们想心里的话，是。”可能我们某一个情况不小心杀人，或许我们什么什么，我们坐在牢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起来？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跌倒不可怕，跌倒了不站起来更可怕。求主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那看不见的神，所以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宽广的角度眼光来看神的作为。跌倒了，爬起来。 第二个呢，我们也看见这个，对不对？好吧，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或是说教会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寻求关系的重建。刚才讲两兆之间互相伤害的是保罗跟马可嘛，马可因为跌倒保罗拒绝，那现在呢第二次要去，马可报名保罗又拒绝，那个伤那个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是矛盾的，是不和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监狱书信的时候，保罗既然会说，提摩太，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一定要把马可带来，那个急迫，他修饰的是他在服侍我个人事上对我非常有帮助。所以表示很可能在保罗是眼睛的问题，胃痛的问题，身体上很多糟糕的问题，但是因为过去保罗马可在他旁边的时候比别的同工更体贴，更对保罗造成帮助，所以他这第二次的时候，你看很迫切的提摩太把马可带来，表示这两人关系已经没问题，恢复和好。有没有想过啊？而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就读过去，我们把它回到当时的境况，你是保罗或者你是马可，你想想看那个光景。我第一次跌倒，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你是长者呢。我刚才可能一时冲动，我有我的软弱，我四年以后我再报名，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呢？从此怀恨在心。那保罗在宣教的事上，只要有保罗出现，我马可就不配合，还是很可能一个形象。你把它转过来，当我是保罗，我发现四年前他要报名我拒绝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跟我一起宣教，但是我看他跟巴拿巴宣教的时候，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教会，他侍奉主的爱心，他付出的勇气，我错怪了一个年轻人。假如没有巴拿巴，我真的对不起上帝，一个人毁在我的手上。巴拿巴把这个马可带起来，所以当两个人要重建，变成好像最后那个保罗的监狱书信讲，把马可带来的时候，那个关系的恢复需不需要两个人都伸出手？关系的重建，保罗一定也内疚，可能我忽略了一个年轻人，我要重新接纳他，欣赏他，也要可能跟他道歉，过去我误会了你。同样的，对马可来讲，我不会因为你保罗这位长者得罪了我，我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再也不接纳你。关系的重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睦，在教会里面常常不缺有恩赐的同工，有能力的同工不缺，在教会会出事的常常是有能力的同工，同意吗？如果叫信徒做礼拜，你发现你做礼拜迟到，讲到睡觉，还没讲完走掉，他对教会没有威胁，教会发生什么事他都不懂，常常会出事，就是因为你担任了同工。我要建议这样，我希望这样，结果呢，另外同工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同意，矛盾冲突。所以在华人教会里面呢，常常发生就是分裂嘛。你知道韩国教会比我们严重，在芝加哥有十几万韩国人，十几万华人，华人有三十几间，韩国的教会三百多间。你说感谢神，他们有宣教的，很多都是分裂出来的。这个长老跟牧师一冲突，长老就带了十几个人又开一个教会。你说感谢神啊，教会越来越多啊，直堂啊。但上帝就看不是，这是吵架出去的。所以在教会最怕的就是这样，当我们有恩赐有能力在教会一起配搭服侍的时候，那种的关系维系或者说冲突以后的重建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在每一个大城市走一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哎，奇怪了，怎么这个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哦，从那个教会分出来的。然后这个教会啊，从那个教会分出来的，很多都是这样。所以在外邦人的眼里，他看见 这样的教会都要吵架，你叫我们去信耶稣很难的，已经失去了宣教的能力了。如果真的是直堂祝福出去，感谢神啊，我们带着生命跟见证。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关系的重建，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让教会在合一的当中来兴旺福音。别人不小心伤害我，我里面产生仇恨，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不小心会伤害别人啊，对不对啊？那我们也觉得任性啊，或是有一点点的内疚，但是呢不重建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很难被主使用。圣经里面有一个带应许的条件，带条件的应许，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中间。神要与我们同在的前提是彼此相爱。很多家庭都挂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啊？你看哇，你是信耶稣的，感谢神，基督是你家之主。但是你发现上帝常常不敢来，因为夫妻每天打架，上帝来不是跟我们同在，是来劝架。每一天我们都不和睦，你说上帝怎么同在呢？教会也一样啊。所以呢，今天在教会里面讲合一哈，是必然的，而且是好好的合一，在主里面彼此的接纳去做。很多人说教会讲爱的地方，对吗？对的，但是爱必须具体呈现在一种方式上，就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接纳，凡事相信，加上凡事忍耐。求主带领哈，让我们这个教会是一样，只要有人就会有问题，知道吧？一定的。很多人找教会说啊，牧师，我走了那么多教会，我最后决定留在你教会。哦，为什么？我发现这个教会啊，诗歌好，讲道好，哎呀，太好了，我一定要留下来了。牧师说，假如这样，你可能没有找到。如果你以为我们教会是完美，因为你的加入而变成不完美，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你现在看的是表象，我们一定有个性、有脾气、有意见的不同，但重点基督徒所显示出来的就是说，最起码我们没有去恨一个人，或许关系上我们保持没有那种好像那么亲热那种，但是不要有仇恨，不要互相攻击的地方。所以里面呢啊，你看这刚才提到保罗曾拒绝，马可曾被拒绝，对不对？关系曾经破裂，现在已和好，互相的接纳啊，这是关系重建一个很重要的。别人伤我，我会产生仇恨，一直去。你恨一个人，常常是把别人的错误拿来处罚自己，他睡得很好，你睡不着，是不是？所以呢，我伤别人产生罪疚，哎呀，算了，不避免碰到他，所以就很难侍奉，搞在一起同工了。有三句话，当我们一直彼此争斗的时候，我们像兽，就好像野兽，饿的时候他要占他的地盘，他要抢他的食物，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别人斗垮，我们胜，这是像兽。假如呢，我们学会啊，不砍杀，但是只是嘴巴批评啊，起码像人了，堕落以后的人了。但如果我们冲突以后，我们仍然彼此相爱呢，我们像神，因为我们也不可爱，神爱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一在侍奉跟属灵追求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盼望我们的教会要像第几个啊？不要说第一，那完蛋了。好，第三，中心到底的路加。路加，他有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他的侍奉隐藏的，不喧哗出来的。路加是希腊人，安提亚人，他的职业是什么？刚才有念到吗？医生，路加啊。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家庭或是其他的东西，因为他一直跟着保罗，所以呢，很多的学者、解经家认为他没有结婚，跟保罗很类似，也没有孩子。那他信主以后呢，他就一路的陪伴保罗，直到殉道为止。所以路加的侍奉 非常美的，美在哪里？只侍奉一个人，就是保罗。有人说，没有路加就没有保罗。圣经提到他三次，一样跟底马一样，刚才的腓利门、哥罗西跟提摩太后书。但是一个人是说贪爱现今的底马越来越糟，但是提到路加的时候，大家都离开，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不是说所有人都背叛保罗，被保罗拆出去了，去工作了，但是医生路加留下，所以呢，表示他就尽上他的本分，继续侍奉保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路加呢，你看他写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你找不到路加的名字，他是隐藏的，默默无声、隐藏不宣的伟大使徒。有人说没有路加就没有侍奉的保罗，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多少次提到，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的，遭遇的危险、石头的危险、江海的盗贼的危险、什么的危险，常常身上是带着伤的。经历风霜的保罗，因为有路加的包扎，身上多病的保罗，因为有路加细心的照顾。但是很多时候把功劳都给保罗设立教会，保罗做这个，保罗做那个，很少人想到那个没有路加的照顾，哪来你现在的保罗？他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忠心肯付出的人。所以呢，如果保罗没有在这个监狱书信、提摩太书信提到路加，坦白讲，我们真的会还把路加忘了。这还有这一号人物，这个是很美的一种见证。一般的人为了找自我的肯定、被人的肯定，容易追求名利，侍奉要有头衔才做。当了执事哦，你看他什么都参加了，执事的份子一下来，什么都不参加了，所以要头衔驱使他工作、他侍奉。没有职分就冷淡，但是对路加而言不会，他始终如一。所以呢，他的医生的专业训练，坦白讲当时我不知道，现在医生是大赚钱的嘛，对不对？医师、律师嘛，最赚钱，牧师除外啊。所以一个有很好前途的医生，他放弃了职业的所有这种好处，单单的就是照顾保罗一个人，跟随他，而且呢有名有声望，保罗独享，他就在后面。不容易，弟兄姐妹，这样的侍奉很难的。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说哦 Sacramental 联合奉献布道会，假如了哈，海报贴出来了，你发现很多牧师在争哦，我的教会比较大，为什么我中顺贵名字排后面？为什么这个小教会他名字排在最前面？所以你发现主办单位最后又用一招嘛，一定要刮胡写哦，名字排列按照姓氏什么笔画，你去姓丁嘛，你就排前面嘛，丁不是最好写吗？啊，我姓钟，十八画，哎呦糟糕，这什么时候教会也会有这种问题？排名那么重要吗？所以很多你看在美国教会一样的，牧师讲到不穿牧师袍，穿什么博士袍嘛，所以那个名片小小的一张，什么什么博士，什么什么博士，什么什么董事，一点都不懂事的董事，有没有？他就是唯恐大家不知道他曾经拥有这个学历，曾经拥有这个经历，目前他的地位，这不是神所要的。当众人都赞美你的时候，你已经得了恩赐了，天上的恩赐就没了。暗中做的，神在暗中纪念，也在暗中报答。隐藏不宣的侍奉是很多工人缺乏跟需要调整努力的一个方向。好，这刚才 的讲哈，经历风霜的保罗，每一个身上被打的痕迹，都有路加细心的包扎，每一场疾病都经路加细心的照料。你看到一个很大的树，请问你赞美什么？哇，你看到一个很大的树哦，很可能会说，哇，这树的形状，哇，很雄伟，像什么？像什么？啊，你看这棵树的果子大甜美，你看这个树叶变黄变红漂亮。有没有人说看那个大树的时候，这个树根很棒？会不会？有没有人赞美树根的？不会，因为你这外面的都看得见嘛。但是今天你没有那个扎实树根的这个稳住，你怎么可能有上面的那个形状那个结果呢？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人的恩赐是这个啊，赞美他的也是外在，所以我们人也喜欢有外在被赞美，隐藏的侍奉容易赢得，不容易赢得别人的赞赏，但肯定得到神的喜悦。不听话了，下一个啊，这是英国一个组织学老师的见证。有天呢，感恩小朋友，我们就像一列火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火车头，我们都是他的车厢，我们跟随耶稣走。如果你跟随耶稣，你在这个火车列上，你想做什么？跟耶稣一起配合。哇，小朋友抢答，我要汽笛，让大家知道；我要坐火车上的椅子，让大家坐得很舒服；我要坐车厢里面的灯泡，照亮里面的黑暗。哇，大家都讲这样讲，突然有一个人一直想，都被人家抢完了。他就看着老师，不晓得怎么办。老师说：“你还没讲啊，你讲讲看。”他说：“他都讲完了。”老师说：“一定还有，试试看。”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他就讲：“哦，那我只好做煤炭。”所有的孩子都笑了，没有人要做嘛，煤炭了。但老师一听，马上感觉这个答案太重要了。没有煤炭，火车怎么跑？而且煤炭烧完就没有用，丢掉。这就是我们隐藏服饰里面一个象征，一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需要，不是要很亮丽的啊，窗户、窗帘、灯泡、漂亮的座椅等等。那个脏又没有人注意的煤，谁要做？教会要增长，要侍奉，要有动力。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去当煤炭，肯付出，不求报酬。我曾经看过一篇这个文章啊，我是很感动，叫谦卑的侍奉，标题。 OK， 看得到啊，我本来想找一个很有感性的姐妹帮我念的，不知道你真实的名字，只看到一个卑微的名称。我不知道你住哪里，更不曾看过你的面容。在赞美的歌声中，我知道你很年轻。认识你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你总是那样的谦和，总是那样的无声，总是那样的入微，总是那样的热情。无论何时，无论何人，只要有一声呼唤，你总是有求必应。你的帮助让我们在主爱里顺利的交通，你的笑声让我们感到了团契的暖融，你的言语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你的行动让我们知道做神儿女的光荣。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懂得怎样作为。哎，好像一个、哦、OK， 让我们懂得怎样作为，怎样侍奉。但在多少的日子过去了，你却始终在那个角落里无声。做了很多，刚才前面的，你使我们团契都活起来了，但是你在那个角落无声。多少的人来来去去，你却始终默默的付出行动。哦， 天父的谦卑造就无数的儿女，哦，标杆在前路数学基督的样式，卑微的侍奉，矢志不移。哦，在你的身上，我看到无数神家儿女的缩影，走天路的真诚，需要更多人的献身，无数灵魂的救赎，需要更加踏实的行动。福音的道路啊，遥远漫长，崎岖不平，到处都有默默奉献谦卑的身影。假如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一批的弟兄姐妹，做的很多但不晓得谁做的，都有默默的在做的，这个教会一定满了神的赐福。来吧，放下我们的骄傲，丢掉我们的颜容，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辜负父交托的使命，谦卑的侍奉，默默的做工，那是所有人当走的路，那是我们报答主爱的心声。来吧，背起我们的十架，在主爱里携手前行，走吧，迎着风雨，一起踏上新的路程。美不美？很棒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篇，啊，我就很感动。我觉得这个谦卑的侍奉，也就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一种侍奉。路加是给我们一个很美的榜样，可以把荣耀称颂归给保罗，但是我在默默暗中做的，不是人来赞赏，而是神来纪念。第二个，路加给我们的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尽上他自己本分的侍奉。刚才讲路加的职业是什么？医生嘛，高收入的行业嘛。他放弃了这些赚的机会赚钱，他一生就是跟随保罗，而且都是危险，都是辛苦。宣教之路不是那么容易啊！从使徒行传一直看其他的保罗书信，你都可以发现的，路加不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不是很有能力的布道家，也不是一位很出色的行政领袖，还没有待在一个教会牧养的很成功，讲了一篇很棒的道，你在所有的记载当中看不到。路加就是个医生啊！既然神没有量给我做布道宣教的恩赐，神量给我的是医生，那就在医生的本业上来服侍上帝。所以呢，他是尽上自己神量给他的本分来侍奉神，用一双专业的手，用一颗爱主的心，默默的献上，仍然可以得到主的肯定。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人，有人可能就是做默默的。所以有些教会啊，你发现爱宴的时候，有几个姐妹，哎呀，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是会煮饭。感谢神，将来在天上的赏赐不会比牧师少。就像在这个改教以后，马丁路德讲，他说当一个人为婴孩换尿片的时候，上帝跟天使都会微笑，你就做好妈妈的本分，神一样眷恋。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我一定要站在台上领唱才是侍奉，我要讲道才是侍奉。很多时候教会需要很多的，像今天坐在幕后的操控 PPT 啊，当招待的啊，点心的，这个团队一起谦卑的侍奉，尽上自己本分的侍奉，神就喜悦。我们有没有东北来的？沈阳听过华夏村、华夏民俗村吗？没有，你出国太多年了，没有啊。OK， 华夏民俗村啊，它不是一个什么游览场的，是一个餐厅。这个企业家呢，基督徒，所以呢，既然神没有量给我什么讲道宣教的恩赐，那我有一些钱，我要开餐厅，我就要把餐厅开好。所以呢，这个华夏民俗村，你发现它的装饰呢，他就不会那些很世俗华丽的东西。然后呢，所有的员工性训练，每一个客人进来，你要用真诚的微笑，不要皮笑肉不笑，要很亲切的问候啊，你要露出真诚的态度，温馨的接待每一个客人。 啊，所以呢，你知道在国内，我不是要批评国内，国内真的不一样，跟台湾啊，啊，台湾呢又太客气了，台湾不好意思哦，啊，台湾的小姐，我这次回去也有点受不了。啊，买一件衣服，哎呀，不好意思哦，嗯，我想我买衣服有什么不好意思，就很嗲，很那种娘娘的那种，啊，就很客气。所以，哎，袖子卷起来，不好意思哦，打一个针，等一下会痛一点哦。好，护士，台湾的护士是这样的，北京的护士啊，卷起来，好，出去换一个，啊，国情不同啊，哈。所以华夏民族村呢，一下子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在国内沈阳，很多人去吃饭就感觉哎不一样，这个餐厅整个的氛围不一样。慢慢的，很多人说哦，基督徒开的，他没有讲一篇道，但是他用他企业里面他需要的那种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好好接待你。所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一本书叫《上帝的工作》，提到。在我每日所做的平凡工作里，例如写作、打电话、修理电线，你把它看作上帝的呼召，它就有永恒的意义。哇，这句话很美啊！我煮饭，这是一个上帝的呼召，在永恒里，我煮饭就有意义。我当父母，我做父母的角色，我是学生，我好好读书，就是在上帝的呼召里头。路加是给我们这个榜样。我是医生，我不会讲道，不会写作，不会教会管理，我就是陪保罗，痛了帮你医治，伤了我帮你缠骨，这是最美的服侍。这是北京，在一个叫做突然一下海淀区有一个老板企业家，哇，一下事业做起来，腾达起来，傲气十足啊！加上他一直的脾气个性就不好，所以呢，很会骂员工。那员工为了讨一口饭吃，也只好忍。所以在他的公司，如果你上班超过一年，叫资深员工，懂吗？你能忍能够一年就了不起了啊！特别是最难受的是谁？在办公室角落的秘书。因为是近距离嘛，所以每次啊打电话，没生意做成就骂了，脾气就来了，秘书也骂了，所以他的秘书换的频率最高，两个礼拜两个月又换了，个性脾气。后来找了一个小女孩来应征啊，结果没想到一个礼拜了，一个月了。三个月了，这女的可能怎么没被赶走啊？老板都很讶异啊，啊，就跟他讲，老板，我知道我脾气不好啊，但是你好像跟前面几个秘书不太一样，你还继续待下来啊？什么原因啊？这秘书笑着说，没什么啊，我知道，老板，你的压力大，很多时候这么大的一笔钱，你一定有很多的压力的，我可以理解。所以发脾气也是正常的。哇，这句话你看老板啊好像很感动啊，啊，就开始聊得越来越多。小姑娘哪里人啊，你平常做什么的，你爸爸教你啊这个脾气这个忍耐啊。他说也不是，我是基督徒。因为圣经里面也让我们学习啊，包容啊，接纳啊，什么我还在学，也没有学好。讲的时候老板开始有兴趣了。基督徒听过，但基督徒干什么？平常干什么呢？好像和尚尼姑读经念经吗？这不是。然后平常我们把上帝的话啊放在心里，礼拜天我们就做礼拜啊，等讲。好，礼拜天做礼拜，老板又问了，哎，感觉这小女孩给他影响大，就问我可以去看一下吗？秘书当然说可以啊，礼拜堂是开放的，你要来可以。但是因为呢，政府逼得很厉害。所以呢，礼拜天哈，这样好了，几点钟我在哪一个巷口等你，然后呢，我带你去。老板娘很高兴去了，结果那个去的时候一进来，哇，门口，平安，欢迎光临，你是第一次来的吗？ 哎，这个老板骂人骂惯了哈，从来没有人这么好对他，一下子还适应不了，也觉得说这一个团体怎么不太一样，展露出来的笑容这么亲切，有一点感动。所以一唱歌，神也感动他。那个诗歌从来没听过，一看到整个会场弟兄姐妹那种平安的表情，深受感动。而当然我看的文章没有讲的话，听到听得怎么样，但是回去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跟他的秘书讲，我昨天去我觉得 蛮奇怪的一群人啊，蛮好的，我下礼拜还可以再去吗？秘书当然说可以啊。好啊，真的吗？你喜欢？好啊，欢迎再来。结果没想到老板就因为这样，神的感动，圣灵的带领，慢慢的他自己愿意来，后来信主了。信主以后读了圣经，常常被神的话光照，他也知道不应该有这些脾气，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员工。神开始修整他，改变他。100多人的员工，几个月半年左右，一大半跟着他去教会，哪一个布道家格里汉宣教的结果，就是一个秘书，他就做好一个基督徒秘书的本分，仍然可以宣教，仍然可以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神量给我们现在的职业也好，角色也好，我们把神量给我们该做的本分做好，就是宣教，就是服侍。三个哈，今天我们看，这很可能都是我们将来的光景。我们现在很好，可能是越来越差呢。10年、20年以后的我们，是不是还是在这里挺着腰，坚持的服侍，保守我们忠心到底？一定有人得罪你我的地方，一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不要因人而离开主。第二个，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彼此接纳，如果有得罪彼此的地方，寻求关系的重建。好的工人知道，我体会上帝在教会的心意，我可以接纳所有都是罪人的一个光景，我被主重新建造。第三，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我们在每一个职场都能够侍奉这样的工，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人在面对主评价的时候，我们希望都可以听到良善忠心的好仆人进到主的宴席，跟主同享主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祷告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是一条易路，我们有自己的个性，我们也看到许多同工的个性，在侍奉上难免会有坑疤受伤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跟随主，我们就跟随到底，不因人而离开。我们也学习更积极的寻求关系的重建，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得着主自己的坚固，让我们这个群体叫外人看出是属于主的群体。也帮助我们，虽然没有呼召都要做全职传道，但是可以在我们的职场上、工作上、生活上，在每一个角落都可以侍奉。求上帝赐福，让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主对我们的评价都是好的，是美的。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